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说到雅各，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要往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面去。在第一个晚上，他在路上，神向他显现，神再次的重申他要祝福他的后裔，并且要把他带回他自己的家。于是雅各就向神许愿。接着我们现在要来看创世纪第29章。我会在这里把这一章跟新约加拉太书第6章7到8节一起来读，就是新约加拉太书第6章7到8节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创世纪29章一开始，我们就看见雅各这个人，他就开始为他所犯的罪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加拉太书6章的经文虽然是写给基督徒的，不过对每一个时代都有很适用、一定很切实的，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汲取这样的神的教导。这个原则也可以贯穿在整本圣经里面，从整本圣经里面都可以看见。现在我来举例，比方说法老王，这个王曾经杀了希伯来人的婴孩，他后来的结果呢，在日后按照神所预定的时间，法老王他的百姓也被灭命的天使所灭，就是这些埃及人他的孩子也被灭命天使所灭。又再举一例，亚哈王，旧约的亚哈王，他用一个很虚伪的指控来陷害一个人，那个人名叫拿伯，他就把他定罪，结果拿伯被杀，并且他让狗来舔亚伯的鲜血。之后这个事以后之后，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做这样的预言：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个预言也是应验了。对另外一个人大卫王也是一样，他犯了奸淫罪，他犯了谋杀罪，后来神虽然是饶恕了他的过犯，他认罪得到饶恕，但是他也因他所犯过的罪收割了他所结的恶果。这个恶果就是他的女儿，大卫王的女儿被强暴，他的儿子最后也被杀了。包括使徒保罗也是受到这个律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的一个定律的严重性，结束这个事实。在之前保罗还没有悔改之前，他曾经迫害过基督徒，特别是斯蒂凡，让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了以后打死。后来呢，保罗他自己也曾经被拉到路斯德城外，差点被人用石头打死。现在我们看雅各这个人，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律的一个好的例子。雅各他总是以为自己有小聪明，他又自大又诡诈，他非常的狡猾去骗人，为达到目的他就会委曲求全，不择手段。他还可能以为他很能干，他以为他很聪明，但是雅各这个人他也要收他自己所种下的恶果。在这个时候，雅各已经离开了伯特利这个地方，他继续他的旅途。不知道经过多久，他终于到达了哈兰地。我们看一到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个水啊，是那个地区对那个地区很重要，因为许多地方是缺水的，所以一定要节省用水，保护水源。因此每天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就要把盖井口的大石挪开，好让每个人都可以去打水，给自己和他们的羊来喝水，然后再把大石头搬回原处盖住井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把大石头从井口搬开之前，哎，雅各来了，他已经到这个地方了。我们看第四、第五节，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哪和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他们认识拉班，但是雅各这个时候他还不认识他。接着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群来的。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他才刚到这个地方，他马上好像就是要喧宾夺主了，想要告诉他们，哎，该怎么去引羊，怎么做。这就是典型的雅各他的作风，他蛮自大的。接着我们看第九节，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拉结是一个照顾羊群的女牧人，在当时女孩子们她们是要干活的，也要工作。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并没有人请雅各做这样的事情，雅各他是只是他自己，他是照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到什么他想做就做什么。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他总是按照自己所想的，按照他的规则来做事，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阶段。他经常就是随心所欲，所以他要有很多属灵的功课，他应该学习，将来他就会知道的。他的舅舅拉班将要教训他，是他的老师。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雅各与拉班，对不起，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哎，怎么回事啊？他又亲拉结又大哭，看不懂 怎么回事？我想大概是雅各他离开他家乡以后，他一直很孤单。他从伯特利到加利利的海边，又上到叙利亚地，他已经横跨了大的旷野，沿途当中他一定经历过许多艰难危险。当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很主动的跟人打招呼，表示他对他们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了解了。他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他就多管闲事啊，就把石头从井口搬开。当他与这个女孩打招呼，他发现她是他母亲家里的亲戚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很激动的啊哭出来的哈、啊。这个也许就是我做这样的解释，个人的解释。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在这里我们请注意啊，他雅各他自称是女孩子的爸爸的外甥，就是他是他们的亲人。第十三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在这里啊，我猜想雅各一定在晚餐当中，他一定是滔滔不绝的告诉他啊，他的家人，他如何的欺骗了他的哥哥，他如何得到长子的名分，又他怎么样用诡计来骗取他父亲的祝福，并且他啊，就是说他自己很聪明就是了。大概他也讲到他到了伯特利当天晚上所发生过的事情，啊，因为圣经说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我们接着看第十四节，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们同住了一个月。拉班现在他确信雅各是他的外甥，他说：“既然你是我的亲戚，那进来吧，就把这个地方当作你自己的家好了。”接着，一个月过去了，请注意，在这里雅各好像是没有工作，好像没什么事啊。他是从远方来探望舅父的外甥，我想雅各认为他自己可以享受免费的吃、免费的住啊，接待都是免费的。尤其那个时候他已经迷上了拉杰，他的眼睛老是盯着拉杰来看啊，而拉杰大概也很喜欢雅各这个人吧。终于有一天早晨，他们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啊，我们看第十五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你要什么为工价？”他的舅拉班是很聪明的人，谁说他要工作呢？雅各没有说他要工作啊，但是在这里拉班很技巧的说，他不想叫雅各白白的为他做工，总该付点钱吧。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总不能在我这里白吃白喝吧。这个舅舅拉班也是一个很狡猾的人，现在他要跟他的外甥雅各要谈条件了。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拉班的另外的一个大女儿，她的大女儿名叫利亚。这个舅舅拉班啊，他很注意着雅各，他看到他在这里对他小女儿拉杰很有兴趣。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啊，就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在哪里了。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拉杰长得非常的漂亮，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也就是他 长得不太好看。显然的，雅各是迷上的，他爱上的拉结。第十八节这样说，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当拉班问雅各要什么工价的时候，对雅各的回答他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一定会这样讲的。雅各说他愿意为拉结工作七年。拉班这个人他心中早有盘算。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拉班就接受了这一项交易。我们来看第二十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的个性也很可爱，在这里这也是说雅各在他早期的生活里面，他是这段时间是唯一的他中规中矩很认真的做事情，就是因为他对拉结，他很爱拉结。雅各拼命工作，很殷勤的，不请假。我告诉你，他的舅舅拉班会让他忙个不停，风雨无阻。在雅各一天辛劳之后，他就有机会看见拉结，他真的很非常爱拉结。接着我们看21、22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请注意，他舅舅拉班将要怎么样回应他呢？好，注意看第23到26节，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卑女细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当时的婚礼，新娘可能是要披着厚厚的纱啊，披纱蒙头，因为新娘子的脸是不能给人看见的。所以可怜的雅各，他知道第二天一早才发现他的新娘不是拉结而是利亚，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被骗了。不知道雅各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想起他自己，他也自己曾经在他的爸爸面前假装成他的哥哥这件事情，因为他欺骗了他的父亲，所以他必得要离开他自己的家。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容许欺骗这件事情。雅各他做弟弟的时候，他却假装成为他的哥哥。这个时候他原先想要得到一个年轻的妹妹拉结，结果他得到他的姐姐利亚。这个时候雅各他知道他已经上当了，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曾经欺骗过别人。当然这对雅各来说的确是一个悲剧。拉班也做了一件 欺骗他的事情。可是拉班很会掰，很会讲话，他是骗人的，也是一个高手。他就对雅各说，在他们之间约定当中有一项他忘记了告诉雅各，他没有提起这个事情，就是按照他们的习俗，大女儿必须要先结婚，然后小女儿才能够跟着他结婚。如果大女儿还没有出嫁的话，小女儿是不可以结婚的。不过这里他的舅舅拉班还表示了他自己很大方，他又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第27节，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你看，为了这个满了七天，为那个还要做七年的工作，对他舅舅拉班来说当然是很划得来，对不对？可怜的雅各在这里他学到了教训了。这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不是说不是人可以有两个妻子，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因为之后雅各他会有更多的麻烦。接着我们来看第28节，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他，给雅各为妻。这位舅舅拉班又是雅各服侍他的，比原先的时间再加一倍。七年本来已经很辛苦了，所以他要服侍他14年，当然是很长的时间。这个约定让雅各有了两个妻子。如果你以为这个记录在圣经里面，神是否赞同一夫多妻制？不是的，绝对不是。比如说圣经也记载了有关于神厌恶魔鬼撒谎，魔鬼撒谎，撒谎者神厌恶，神也厌恶大卫所犯的罪，而且大卫因为他犯罪受到惩罚。当圣经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圣经同意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神借着摩西把神的真理告诉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给我们作为见解。所以啊，圣经在这里创世纪29章所说的，也是神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说雅各有了两个妻子，也说明这个前因后果，并不表示说神圣经里面赞同啊一夫多妻的制度，神不会同意雅各是可以拥有两个妻子的。雅各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家里麻烦就是不断的，因为雅各他一向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他为这样的事情要付出极重大的代价。所以雅各啊，在这里我们从他的生平当中我们学习到很多功课，他失败的，跌跌撞撞的，一错再错啊。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说我们一意孤行的话，随心所欲，这样我觉得我们也会得到神的惩罚。神的旨意是要你跟我要一生当中要完全愿意的谦卑的顺服神的带领，巴不得你跟我在从雅各的生平当中，从他的错误当中，我们愿意很谦卑的学习神要带领我们，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一生。无论我们的婚姻，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愿你跟我都愿意在神面前学习这样的功课，也得到神对你对我的祝福。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啊，如果你读经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心得，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